让我靠你有力量起来，在礼拜天可以讲道，在礼拜一还可以继续做探访的工作。今天我们有着松柏的查经班，主啊，感谢您，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你有这样宝贵的应许，所以相信在这一次的查经班当中，你要赐给我够用的力量，能够为你传讲圣经的真道。求主也洁净你仆人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有一个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那当说的真道每一句都讲得清楚，不应当说的话求你管制我的舌头。主啊，我谢谢您，你也带领我们这么松柏班的这么多位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这里，虽然寒冷的天气，这主啊，您保守他们都平安来到这里。我们也特别为金弟兄祷告，我们听说他的身体还不舒服，有坐骨神经痛，主啊，我们求您特别恩待他，他躺在病床之上，愿主靠近他，愿主安慰医治他。主啊，他也有这样的心，求我们为他代祷。我们相信主，你要叫他早日的康复，早日的起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杨姊妹从西雅图那边回来，今天跟我们聚集，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我们下面的这一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中间有感冒的没有啊？接着，陈太太打电话，结果怎么样啊？陈太太，
上个礼拜他是躺在床上，不能动，是痛得很厉害。今天养了医生，就是按摩，就是
打颈
椎，现在
这个
要好一点。
哦。
不行，
天气
又冷，很痛。
很痛哈。昨天我也跟他通电话了。昨天他正起来要到医生那里去，他说他的那个坐骨神经痛，不能坐也不能站，只有躺下来还比较好一点，躺下也痛啊，他要用那个什么 heating pad 放在他那个痛的地方啊，就比较好一点。所以他说吃东西啦，甚至于连洗脸呐，都要他太太来照顾他，把东西这个
可以，
但是他有一个感谢主，听见他的，他还有感谢的心，他说感谢上帝，好在是这个时候痛，如果我这个太太还没有来到，我这样痛啊，哎呀，这个我就不得了。
这个我跟他讲，就是我就这意思，这个病来了，他太太来了，所以这个病，还给太太派一个院长。
感谢。这他也那样的心。
这个病啊，不会要命的，没关系，
不会要命的，是的，是的，不会要命的。
继续为他祷告。他本来说礼拜五比较好，礼拜五他说哎好一些了，我可能礼拜天可以去礼拜，结果礼拜六又痛得很厉害了，
痛得很厉害，两个礼拜都没起床了，买东西切都是带了礼拜了，所以就是上帝他是恩待你，而且这个正好就是不舒服，一个太太在旁边来伺候他，买东西安慰他，给他讲话比较好啊，不然我这个
那是真的，
对，因为许太太不来，他不生病。
就是这个补他的，补足他的情爱呀、
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但是没有看之前，我们要把12章复习一下。还记得12章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
捆绑与释放。
哎，捆绑与释放。第一段，谁要捆绑人呢？ 西律王，哦，他有权势，他有地位，他有兵丁，他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后来呢又把谁抓起来了？
彼得，
把彼得抓，然后把他下在监牢里，把他捆绑起来，吩咐几班的兵丁看守啊，
4班，
一班多少个人呢？
4个，
啊，四班兵丁，一班四个看守，把他放在第几层的内监里？
第三层
的内监里，外面还有人看守。这个捆绑的牢不牢啊？真牢靠啊！哎呀，插翅难飞呀、
啊！把手起来。
啊，还有两条铁链把他捆绑起来。他睡在哪里呢？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这个捆绑真是牢靠啊！他的计划是什么？西律王的计划是什么？
明天就要死了。
过了逾越节以后就要帮助百姓来公审，用现在的话就是公审他，办他，要他的命。但是感谢主，结果彼得得到释放。怎么样得到释放的？
天使来，
天使还没有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啊？
他睡觉，
还睡觉之前还有什么事儿啊？他怎么样得到释放？那个因素在哪里啊？
祷告。
哎，现在不有句话吗？教会却是切切的为他祷告。你还记得我们查考了那个马太福音18章说，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权柄，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就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呢，我在天上也要释放。来，这边有，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松柏来了，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松柏去上学去了，今天又来一个小松柏。Nancy, you're welcome。主耶稣给他教会一个权柄，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有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呢，我在天上有释放。主耶稣讲，主耶稣有没有开空头支票？
没有，
从来没有。
感谢主，他说了，教会切切为彼得祷告求主释放他的时候，上帝就差遣使者来要释放他，他的锁链就脱落了，监牢的门也开了，得到释放。所以第一段是西律捆绑信徒，第二段是基督释放彼得，第三段是谁被捆绑？西律王自己被捆绑。被什么捆绑？
摇
看没有，还没有在前面，被他的恼怒捆绑，脾气捆绑。第二呢，被他的虚假这个虚荣捆绑，第三呢，被他的疾病捆绑，被死亡捆绑。那个要捆绑人的结果是真正被捆绑，永远的被捆绑。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得着释放。圣经有一个地方说，上帝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对，到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在外面没有捆绑，我们活在这个自由的地区，我们没有人来捆绑我们哈。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捆绑？被罪恶的捆绑，被私欲的捆绑，如果是有，今天我们可以照样祷告主，主耶稣可以把我们完全释放，心灵里得到释放。 OK, 所以第《使徒行传》第12章是讲到捆绑与释放。我们现在来到第13章，13章比较长哦，大概今天我们讲不完全章，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讲一段， 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把这一章讲完，因为这里有52节嘛。今天我们只讲从第一节讲到第15节，因为下面一段啊，从16节一直开始，一直到41节，这是一篇的讲章，这是保罗的一篇讲章，所以那是一整篇。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节到15节，我们要把这一段读一遍。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使徒行传》上非常要紧的几件事，如果我们读了《使徒行传》13章全章，一个很合宜的章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看过了没有？有一个什么章题？
证明耶稣是救主。
证明耶稣是救主。OK， 还有什么章题？
国外传道的开始。
国外传道的开始。OK。
保罗第一次海外传道的经过。
第一次海外传道的经过，好。
这个柳台寨是全疆的，现在我们全疆念的，如果是分开的话就是前面的。拆船的开始及工作情况，那么他意思全疆嘛，就是拆船的开始。
拆船的开始。好。
去柳台寨的是拒绝国际接纳的斗争。
什么和
气
绝和接
纳
的斗争？嗯哼，有的气绝主的道，有的接纳主的道，一个斗争，哈哈。还有呢，很有意思。
奉差遣传福音。
奉差遣传福音。
我的意思，前后这样不可以用，就是听到一定会信主。
听到一定会信主。听到就有信主的可能，那他不一定都信，有的听了他也不信。
不信他眼睛就是看不见。
眼睛一开了就看见，那是真的。感谢主。所以圣经上说，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听到就有可能有机会信道，不一定都信，但是你有可能信道。
没办法信。
对。还有哪一位有？还有没有？有好几位都提到这个宣教的问题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教会宣教史头一页，教会宣教史的头一章，或者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宣教士。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个范围，是特别讲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事，对不对？第八章到第12章是另外一个范围，第13章开始就是特别讲到宣教的事，是另外一章的开始，另外一大段的开始。所以13章你讲到教会历史宣教的头一章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第一批的宣教士，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的宣教士。好，我们先来讲到宣教的教会。在没有讲宣教的教会以前，我先讲一点这个地理和历史的背景。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呀？
伯利恒。
伯利恒是属于当时犹太的一个小城，当时的犹太国那一带的地方被称为全世界的什么地方啊？
肚脐。
被称为全世界的肚脐。肚脐是哪里很中心的一个点，所以那个地方，犹太国的那一个小小的地方是接连着亚洲、欧洲、非洲 一个中心点，地中海的那个地方中心点。所以主耶稣弥赛亚降生在世界的一个肚脐，在地理位置来说，肚脐是我们人这个中心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个地方叫做世界的中心点的一个地方。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到世界的一个中心的地方，所以他的福音好往外传。在地理来说，就着当时的背景来说，因为罗马国统治了当时的世界，他第一他把语言统一了，所以要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那也很困难。所以当时在语言方面很统一，还有一个就是交通。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所以罗马统治了当时世界以后，他把那当时的交通陆路水路都有很好的交通建设起来，以至于传福音的那个就很方便。所以上帝都预备好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儿子降生，然后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方去，很奇妙的。所以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从亚洲开始，然后传到哪里？欧洲，然后传到哪里？非洲，然后传到美洲，美洲以后又传到哪里？亚洲，是这样传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看到世界的宣教史的头一页，看到有一个教会，他预备好了，差遣头一批的宣教师出去传道。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差遣宣教师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好不好？是怎样的教会？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是哪一个教会开始差遣第一批的宣教士到海外宣道呢？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不是犹太人的教会？
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
对，是头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章，我们就不是说了吗？我们看复习一下第十一章的背景。第二十节，第十一章第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什么人传道啊？也向西尼尼人，那不是犹太人呢，是西尼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耶稣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后来呢，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后来就打发一个人去帮助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打发谁去啊？
巴拿巴。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人，被圣灵充满，还有呢，大有信心的人。于是他叫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在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我给你们讲八个字。他在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对，立定心智，恒久靠主。他劝勉众人，立定心智，恒久靠主。他就做那样栽培的工作，坚固的工作，培灵的工作。结果安提阿教会有什么样的长进啊？有什么长进？还记不记得？第一，在二十四节的下一句是什么？于是有许多人做什么？归服了主。不但是信主， 而且是归服了主，这是第一步的。他们不但接受耶稣基督做主，他们真真实实的让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家庭中各样事上做他们的主，归服了主。还有一个什么长进啊？26节，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对，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安提阿开始。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长进啊！原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别人跟我们起的，不是基督徒自己起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看见那些人在那里，哎呀，开口是感谢基督，闭口是谢谢基督，在他们的身上活出基督的形象来了，所以人家就给他们起个名字，说这些人呐、啊，管他们起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
就
给他们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人的意思，啊，就是这些个人的里面有基督，这是别人跟我们起的一个绰号。那就等于我们现在看见一个人啊，他哎呀，就是信耶稣啊，开口也感谢耶稣，闭口也感谢耶稣，在顺利当中，在不顺利的时候，在礼拜天也好，在平常，他从来也不发怨言，他就是那么好，就是信耶稣信的那么虔诚。那别人看见说这个人信耶稣信迷了，给他起一个绰号，你知道叫什么？耶稣迷。所以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是别人跟别人起的。你就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真是有长进，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这个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是基督的，是别人真看见在他们的身上有见证，把基督活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回到第13章来，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有长进的教会，有见证的教会。他们第一任传道人是谁呀、啊？巴拉巴。后来巴拉巴在那里传道以后，又去找了谁来呀、
啊？保
罗。扫罗。扫罗跟他在那里一共有多久？那里说足足有1年之久。哎呦，1年之久那个成绩很可观，门徒就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然后他们又服侍了一段时间，到了第13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成为一个差派宣教的教会，差传的教会。对，我们看看这个差传的教会这里怎么样描写它，有什么样的条件。第一有什么？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什么人啊？还有呢？教师。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什么人呢、啊、有童工，有工人，有主的工人在里面，有的是做先知讲道。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很会讲道，有讲道的口才，这个在今天的教会叫做做先知讲道的。还有呢，做教师。教师是什么样的恩赐啊？老师的恩赐。你知道讲道是讲一个 message， 讲道这个 preaching 跟 teaching 不一样，它有分别。 preaching 就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 message， 叫他传讲出来，有口才，有能力，有条理，讲得清清楚楚，就把上帝的那个话讲出来告诉我。可是 teaching 呢，教师呢，教师是有教导的恩赐，他能够把圣经由浅入深的，由容易到困难的，从头到尾的，一卷一卷的，一章一章的，这样来教导。那是什么？是教师的恩赐。他这个门很严啊，你要把这个开一开啊、哦、有人敢吗？
所以有的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的人有什么恩赐啊？有做教师的恩赐，有人真的好会教圣经啊，哎呀，那个圣经给你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先知讲道很要紧啊，把上帝的 message 传出来，传讲出来。礼拜天早晨的讲道多半是什么？是先知讲道。那礼拜二的查经呢？是什么？是教师的恩赐。所以做一个传道人，你不但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还要什么？还有教师的恩赐。啊，真的很简单。可能有的教会是不止，你看他们这里教会不止一个传道人呢、啊，他有先知，也有教师。那我现在是这个，没有办法咯，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究竟有没有教师的恩赐的。所以我也要教圣经啊，按部就班的来讲，也要在礼拜天讲道。所以他们这里不但有先知在那里工作啊，讲道也有什么呢？教师有多少个人呢？第一个是谁？巴拉巴。还有一个呢？征服迎接的七面。还有一个呢？诉求。还有一个呢？马念。还有一个呢？扫罗。还有没有啊？要你往下看，大概还可以看出一个人来。那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就是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这会场里传讲上帝的道。啊，马可，对，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嗯、所以在那里起码至少有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啊？
对。
有五个到六个人，对不对？你看那个教会好强啊、哦！他们就培养出这么多人来咯，都可以在那里去做传道的工作。我在波特兰工作了三年呢，你知道我培养了几个传道人出来啊？现在给他们讲什么？三个，只有三个，这三个人经过训练，给他们开始造就。当然造就其他。在其他方面侍奉主的，但是最后我选了三个人出来特别训练他们。有什么恩赐呢？就是讲道，像讲道的恩赐，做先知讲道。所以我走了以后，他们继续在那里工作。这三个人被拣选的，给他们按部就班的训练，告诉他们怎么样选经文，怎么样选题目，怎么样做引论 introduction， 怎么样啊做那个大纲一条一条的，然后怎么样做结论啊 conclusion， 一样样的训练他们，让他们做一个站讲台的人，做讲道的先知。三年之久，我现在只有训练三个人。所以我离开了以后，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牧师，他们还继续的工作。昨天也打电话来了，就问他们这个礼拜天怎么样，三个礼拜天怎么样。他说哎呀，牧师，我们礼拜堂做得满满的，还做得满满的，牧师走了他们还继续在工作，教会不但没有退步还长进。他们昨天晚上跟我谈很久，说教会里现在发生一个困难，一个问题，某某家有个问题，他们谁去处理啊？就是那几个被选出来的人要处理那个家庭。哎呀，感谢主！但是他们，就还在叫啊。他说：“牧师啊，我们还是要一个牧师啊，我们没有牧师不行。”我说：“是啊，我在这里面急急的找牧师啊。”我说：“你在人呢、啊？在人呢、啊？在人呢、啊？马上要给你找到一个牧师。”就看见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个正常的光景是这样，不是牧师一个人在那里工作。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训练一些人出来跟你在一起工作，
也要发现你们的 spiritual gift 在什么地方，要一同工作。怎么看出来呢？不但这里有六个人，他们五六个人在那里同工，下面还说什么？还说什么？ 第啊第二节的经师祷告的上面一句是什么？头一句，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你看这个教会就知道，那六个人他就带领什么？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在做什么？在侍奉主。今天你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没有侍奉主嘞，他们只有一个，只有是什么？那些弟兄姊妹们多半都不侍奉的，只有做什么？只有做礼拜的。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你知道？做礼拜的基督徒，他只有在那里做一个礼拜，起先是来做礼拜，到了后来怎么样啊？就变成不是做礼拜，是做什么？哎，是做礼拜，做礼拜。他来了以后就在那里做一个礼拜，你知道，没有什么，没有侍奉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长进啊？因为没有侍奉，不但是 worship， 还要怎么样呢？还要 serve God， 还要侍奉主。为什么呢？你如果不侍奉的时候啊，你那个恩赐通通都显明不出来，你就不会长进。因为圣经上讲呢，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就把各种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有的是好像我们身体一样，有的是眼的恩赐，有的是耳朵的恩赐，有的是鼻子，有的是嘴，有的是手的恩赐，对不对？这个恩赐一定要怎么样呢？要用的。我们一个人的眼睛如果不用怎么样？天天都不用，闭着眼睛，然后呢蒙一块黑布，把它放在那个黑屋子里面，一年两年十年八年，那眼睛就瞎掉了嘛，对不对？他不用了，他那个视神经就萎缩了，没有用，很可惜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发现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大大有用的啊，你不知道啊，就是没有发现。有的人很能为主工作，哎呀，真的，你发掘出来以后你就很稀奇，哎呀，我们以前都不晓得，只是来做一个礼拜而已，哪里知道这个姊妹这个弟兄有这么大的功用啊，都不晓得啊。这是传道人啊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传道人没有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然后呢没有训练他们，还有呢没有给他们机会工作。所以这个教会好啊，做差遣的教会怎么样呢？有长进，第一。第二呢，有那么多的同工，储备了人才。要不然你把人把那个同工打发出去了，你这个教会就垮台了，要被储备人才。第三呢，全教会都在那里侍奉。还有呢，第四是怎样？哎，进食祷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注重什么样的教会啊？注重祷告的教会。你看见哪一个教会兴旺，你就知道那个教会一定注重祷告，不注重祷告是不会兴旺。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祷告跟天上的主是有密切关系，我们在地上祷告，上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就发命令，就工作，教会就兴旺。我们为许多失丧的人灵魂祷告，上帝就圣灵工作，就把一些人带来。哎，有时候很稀奇哦，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多次有这样的经验，祷告主啊，仰望主，有时候很稀奇，那个不认识的人，从来没到过我们教会人，他会跑来的。我记得好多年前，这是二十几年前，快三十年，我在高雄牧养教会，台湾的南部，有一个人，他是台湾银行的副理啊，是乡里吧，我不懂什么乡里跟妇女是不是差不多啊？
差一级
是乡里比较大，是
乡里小，
小妇女大。 OK， 一个乡里，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很稀奇，他有一天跑到我礼拜天的时候啊，跑到我们那个教会里来了，跑到我们教会里来了。他住在台湾银行的宿舍里面，我们祷告啊祷告啊，很稀奇，他礼拜天跑来听到。我们一看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教会，怎么有这么个人来啊？
他很全程专心坐在那里听。后来我们跟他一谈啊，他就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啊，哪个宿舍啊，哪里有没有人请他，没有。他怎样啊，他自己心里受感动，他觉得说
很空虚，
哎，很空虚，我很难过，哎，我要找一个礼拜堂去听福音。你看奇妙不奇妙，他就自己跑来了。后来我们就去探访他，就跟他谈道理，他信耶稣，他买一本大的圣经，算租的，不是小的，大的圣经。那我们就很稀奇，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人心中工作，就把人带来。有人是，有的是人请来的，有的没有人请，他自己找来的。他找来圣灵就工作。所以这个教会怎么样啊，不但祷告，而且怎么样啊，
禁食，
禁食祷告。什么叫禁食祷告啊，
吃东西啊，
空肚子
祷告。哎，在什么时候禁食祷告？因为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我。哎，牧师啊，第一，什么叫禁食祷告？第二，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要禁食祷告？第三，要怎么样禁食祷告？所以我们这是第一次啊，我们念《使徒行传》念到这里，第一次讲到禁食祷告。OK。第一，什么叫禁食祷告？不吃东西。
一早起来没有吃东西以前就祷告。
那是空肚子祷告喽。
空肚子你就不吃东西吗？
空肚子祷告不一定是禁食哦，因为你祷告完了就去吃早饭喽。
想着俗世的事情，完全的顶过的心思嘛，摆在一个灵命，摆在同时交通的。
哎，很好的答案。禁食祷告，就是说，把祷告看得重要，比吃饭还重要。我不吃东西来祷告，我专心的来祷告，那就是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有多久呢？不一定。禁食祷告，有人是早晨不吃饭，他说我这一段时间呢，早晨一起来我就忙着吃早点啊，那又煮咖啡啊，烤面包啊，牛油啊，哎，太花时间了，我把这段时间专心来祷告。有的早晨一顿不吃，禁食祷告；有的呢中午一顿不吃，有的呢晚上不吃，有的两顿不吃，有的一天不吃，有的两天不吃。最长的禁食是多久你知道吗？
五天。
啊，圣经里面谁禁食多少天？
40天。
现在有没有人禁食40天呢？现在在韩国，在韩国很多，韩国有禁食40天祷告的人经历很多。韩国，因为韩国有好多祷告山，到山上有一个礼拜堂，礼拜堂的后面就是祷告洞，有很多的祷告洞，几百个、千个的祷告洞。那个洞的门口，每一个洞，它有一双鞋子摆在那，或者有个东西摆在那，人家就知道这里面有人进去祷告，这个洞就不要进去。那你就去找另外一个洞，就在那个洞里面呢、专心祷告，喝水，不吃东西，喝水，
连水都不能喝。
有40天的经历的人不少，我听他们做见证，40天有40天不吃东西的。这时候他们在那个礼拜堂里面，还没有进到祷告洞里面去祷告之前，他们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大伙在一起聚集。那个礼拜堂就是专门为着各地各方的人来进洞里面进食祷告而用的啊。那里牧师对他们讲道，讲祷告的真理这个还有告诉他们，辅导他们这个禁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预备心，然后禁食完了40天以后应该怎么样开始慢慢的吃东西， 以至于他们的身体不受亏损，也告诉他们进食的状况，第一天是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第三天怎么样，他有那个经历告诉他们啊，会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一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怎么样的情况告诉他们啊。进食祷告有多久呢？40天。他们怎么来的？就是从圣经来的。他说主耶稣基督在旷野曾经有40天的进食，我们相信我们今天靠主耶稣也能够有40天的进食可以祷告。 OK，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去进食祷告？为什么样的事情？
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嗯哼，有特别的事。有的人他们是为着教会的复兴，说哎呀我们的教会现在太冷淡，光景很难过，这个传道人讲道没有内容，没有能力，我们的弟兄姊妹心里冷淡，没有得救的人，看不见有悔改的人，哎呀慢慢的光景越来越下沉，情况不好。所以他们说我们相约2-3个人，我们这一次上山40天祷告，专心为教会的复兴祷告。第二，为什么祷告？为病痛祷告。有人得了癌症，得了绝症，他们就特别说我们这次要进食祷告，不一定是40天，有的1天2天，有的3天，有的4天，有的5天。 OK， 有的是为什么？因为特别的困难祷告，或者一个家庭问题，或者某某人的问题，或者夫妻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办呢？他们就进食去祷告。第四，为什么？为被鬼附着的人祷告。有人被鬼附着了，没有办法，也医不好，鬼赶不出去，要怎样呢？进食祷告。所以他们就到山里面去进食，为那被鬼附着的人祷告。所以教会常常有人进食祷告，注重祷告，专心祷告，那是一个教会复兴基督徒长进很要紧的一点。什么时候教会不注重祷告，那个教会就慢慢下去。 OK，
他们是感恩的祷告也有慢慢的，比如说真的感恩的时
刻可以啊，可以啊，为感恩，感恩是祷告里面的一部分。嗯哼，所以这个教会，这个差遣，这个差传的这个教会，第一是怎样呢？是一个长进的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第二呢，是有同工的教会，储备人才的教会。第三呢，是侍奉神的教会。第四呢，祷告的教会。好啊，他们在下面说。他们进食的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下面就怎样呢？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第一讲到这个差传的教会，第二讲到差传的经过，它是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我也把它念了，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讲到差传的经过。
这个案子是指保罗从巴拉巴提他们
还有
他们几个人
案子。OK，
这个这案子
还没有到那里，等到那里我们再讨论的问题哈。我先讲前面，他们正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谁说话了？
圣灵
感动他们说话。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圣灵说话？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什么时代？
圣灵
的时代。圣父是什么样的时代？创造，对不对？圣子呢？救赎，是救赎的时代。现在教会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圣灵
时代。所以圣灵接着教会工作，圣父接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接着教会，圣灵接着教会在世上工作。所以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就说话了。 他说什么呢？做拣选和差派的工作，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有两件事，第一是什么？呼召。第二呢？差遣。他呼召哪两个人？
巴拉巴扫罗。
巴拉巴和扫罗呼召他们 ，call 你。第二呢？差遣 ，send， 把他们派出去。嘿，请注意哦，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传道人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什么？传道人他第一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呼召，他要被呼召。第二呢？差遣。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我遇见好多人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牧师啊，我看见某某教会有十个牧师，原来有十个，现在就八个，只剩下八个，就在这里啊、哦，就在我们这里啊。一个教会有十个牧师，现在分出来两个 ，Wanna Creek 那边分出来一个，又这边分出来一个，现在还有八个牧师在那里，在一个教会。”那么这些个牧师，他们说是牧师，说是传道人，可是他们也没有传道，在一个教会里面，那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人告诉我说，他又是牧师，他又说他是传道人，又念过神学院，他根本也不传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啊？这里就回答了，第一怎么样啊？那个牧师有没有蒙召？有没有盟主的呼召？很要紧哦。你看，从旧月一直到新月，我们都看见传道人。旧月的传道人叫什么？叫先知。新月的传道人呢？有牧师，有教师，有使徒的哈。啊，所以无论在旧月里面也好，在新月里面也好，那些传道人他们有没有经过上帝的呼召？应该有，你没有呼召，你怎么可以去传道？上帝没有拣选你，你怎么能传道？请你差遣我。是啊，你一个一个数下来吧。摩西，他也是先知，请问呢？他摩西有没有蒙召啊？他本来在旷野里放羊嘛。有一天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现在我拣选你，你要去向那个法老王讲话，要叫他说把我的百姓领出来到旷野里，我要跟他们颁布律法，然后把他们领到那个迦南地去。清楚的呼召哦，不但蒙召哦，这个摩西还推辞哦。哎呦，上帝啊，你最好不要找我，我这个人嘴口笨舌，你怎么叫我去呢？我怎么敢去见法老王呢？我不能，上摩西说，耶稣这个主耶稣那个上帝说你去，我给你权柄，还呢还给他同工，叫谁跟他一道去啊？
亚伦。
亚伦，你哥哥，你不会讲话，叫你哥哥讲。好了，摩西死了以后。谁继承摩西的工作？
约书亚。
啊，约书亚。约书亚有没有蒙上帝的选召啊？
有。
在哪里？哪一位可以给个念给我们听？请看约书亚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哪一位念给我们听？哪一位找到念给我们听？好吧，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好，谢谢。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带领我的百姓过约旦河去，是不是神的呼召？清清楚楚啊。约书亚出来传道，约书亚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不是他自己出来的， 是上帝呼召他出来。然后你看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个个都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有怎样啊，神的呼召。新约呢，好，我们现在说到新约，彼得有没有被呼召啊？他原来做什么？
打鱼。
他是打鱼的。耶稣说，你来你来，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好，再往前走，碰见谁啊？雅各、约翰，他们两兄弟。上帝有没有呼召他？有啊。然后又碰到一个叫做这个利未的马太，他是干什么的？
税吏，
坐在税官上收税的。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看，每一个在新约的传道人也是被神呼召，一个一个呼召的。因此弟兄姐妹要认清一件事，传道人呢，第一件事，他有没有被呼召。如果没有被上帝呼召，他自己去做传道人，你知道那个传道人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他的动机就不对，不是神呼召他的，他可能想说，哎，这个传道这一行也可以啊，哈，也是行业，哎，我去念神学院也可以多一个学位啊，然后哎，我也可以留洋啊，也可以喝羊水啊，哎，我也可以得一个学位啊，后来哎，我也可以做牧师，这也是一行啊。所以后来传道人没有被呼召就去念神学院传道，后来就怎么样，出问题了，就出问题了，他根本没有道可传的嘛。上帝说，我根本没有拣选你，没有呼召你，你怎么来传道啊？
是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上帝根本不是，上帝传道的阵容里面没有志愿兵的吗？你非得有呼召不可的嘛，没有呼召不行的嘛。 OK， 现在要念一节圣经，很要紧的，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样的话。请你念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21节到23节。啊，还没有完，还没有完，请你慢慢念。大声一点念，22节。
但称呼我主啊，我主的人不能尊敬天国，主一个尊敬我天父主的人尊敬。当然了，就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去。
你看主耶稣讲的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啊。你看没有被神呼召，他就说也去传道，他根本没有道可传的，也奉主的名传道，也奉主的名赶鬼，也奉主的名做什么做什么，到了结果主耶稣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这些是干什么？作孽作恶的。为什么作恶啊？因为许多人因着他们跌倒了。他说，你看这个是牧师，这个是传道人，你看啊，就跌倒了吗？所以现在为什么在美国说有几百个牧师传道人没有教会呢？哎，请问他是来干什么的啦？
吃饭。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没有被神呼召，还有一个，第二，没有怎样被神什么呀，差遣。哎，请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有这个经节？圣经上说，没有被差遣是怎能传道呢？
没有被差遣怎么传道？
好，在哪里？
是罗马书啊？
不是。
罗马书，不错。好，看哪一位找到。主就明明说了，说没有被差遣你怎能传道呢？你根本没有差遣，你怎么能够传道？你没有道可传的吗？ 罗华书第十章，看哪一位找？
第十章第十三节开始。
啊，子年十五节。
十四节，未曾听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OK， 就十五节那里说，若没有奉差遣，下面说什么？怎能传道呢？就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一个传道人要具备两非常基本的两个条件，第一怎样？要蒙呼召，第二呢，
差遣，
要被差遣。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在报纸上看见说，哦，这个雷根总统又差遣一个中东的和平特使某某人到中东去。哎，如果总统没有派他，他能不能够说我是和平特使？我明天也坐飞机跑到中东去了，我田养吴也去了，跑去说。哎，我是和平特使，我来跟你们在和平，他们接待我不接待我，我有没有话讲，我有没有计划，我有没有可传的，根本就没有。我的笔记本写的里面根本不是和平计划，我这是写的弟兄姊妹的地址电话号码哈，我根本没有传的，没有可传的。但是被雷根差遣去的那个人就有可传的，他有总统的全套的东西哈，
封信，
他有信件，然后他有内容，要怎么样进行和平谈判，对不对？
有证件。
对呀、啊。
可以这样说。
世界上的事还如此，天国的事更是如此啊！要有什么？奉差遣传道。圣经就明明说。如果没有奉差遣，你怎能传道呢？你根本没有道可传。上帝说我没有派遣你去，你去做什么呢？上帝说我没有叫你到美国，你到美国干什么？上帝说我没有叫你到 Berkeley， 你到 Berkeley 去做什么？我没有叫你到奥克兰，你到奥克兰开教会，你是干什么？请问你，你是要为着绿卡呀，还是为着饭碗呐、啊，还是为着孩子受教育？请你告诉我一下，真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好多人不懂得这个事情，就弄得很乱，教会很乱很乱。原因在哪里？没有蒙召，没有呼召。第二呢，没有差遣，乱开教会，好像开饭店一样，开了以后就怎样，就拉人。拉什么人呢、啊、拉自己教会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还去拉他干什么？人家已经有教会，已经在那礼拜，那就拉人。你知道这是什么？不对呀、啊，这个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你们什么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一段念给他听。请问你蒙召了没有？第二，你奉差遣了没有？你没有奉差遣，你怎么传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讲弟兄姊妹？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明白这个真道，他们被人一拉说，哎呦这个好啊，他们还热心得很呢，说哎呦我们这里要开始一个教会了，我们需要帮助他，那里人多，我们这里人少，我们来捧场啊，我们来热闹一下呀、啊，我们要帮助，你看还捧场还热闹呢，这个不能这样做的。为什么？没有奉差遣你怎能传道？神不与他同在，这个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一点讲给弟兄姊妹听，讲得很清楚，要不然你们就很作难，说这个人来叫你们呀，我们究竟区队啊是不区队啊？我们这里现在有人跑四个教会，礼拜天一个礼拜天跑四次，赶场四次，因为现在有这个情况，我非跟你们讲不可。第一，早晨九点钟赶一场，赶完了以后马上我们这里十一点钟赶一场，还有呢下午两点钟赶一场，还有呢晚上七点半还赶一场。
不错，很热心。
前面还要加上两个字，糊涂热心。
说他有目的。